93篇，然后94篇，20节。那借着律例驾弄残害，在宝座上行奸恶的，岂能与你相交吗？95篇。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96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。97篇，1节。耶和华作王。98篇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。99篇。耶和华作王。100篇。1节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我们靠主的恩典，我们想结束这个诗篇第4卷。我们知道从诗篇93篇一直到100篇，那么这几篇呢都提到耶和华作王，也都提到你们应当要唱新歌。那么我们如果仔细的看圣灵的安排的话，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的。我想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93篇呢是先说到耶和华作王，我们暂时把94篇跳过，因为94篇事实上是93篇的附录。所以95篇呢，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。然后96篇一开始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然后呢，97篇耶和华作王。那我再说一遍，耶和华作王，唱新歌，唱新歌，耶和华作王。你看见这个对称吗？就这个对称呢，是往中间的对称，好像中间摆一面镜子一样啊。那么九十三篇的耶和华作王。那么九十七篇呢也是耶和华作王，然后中间呢是你们要唱新，你们唱歌，那么这样很明显的，你看这里有四卷的圣经是讲到我们的神作王的。那么98、99、100刚好掉过来。98呢是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100篇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所以呢是唱歌跟欢呼，那么中间夹着一个呢是99篇耶和华作王啊。所以你看这个第一段呢是耶和华作王在旁边，中间呢你们要唱歌，然后呢第二段的时候呢是你们要唱歌和欢呼，然后中间呢是耶和华作王。所以这样7篇呢毫无疑问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作王了。那么这个和我们92篇一直连下来的，你如果仔细读的话，我们就很清楚，从92篇呢到95篇一段，这里讲到国度的安息，讲到王就讲到国度，但是呢这个国度是和安息连在一起，所以而92篇是安息开始，那么95篇呢是安息结束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安息乃是我们的目标。那么从96篇开始一直到100篇，那就是讲到国度的实现。那么国度不光是一个实际，国度不光有那个安息，但是最后呢那个我们终于进入了国度的安息。这个前面呢从92一直到95篇给我们看见进天国，那么从96篇开始我们终于进到千禧年，终于进到国度里面去。所以一直是从96篇呢一直到100篇。比方说这个95篇呢第7节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，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。那是你记得吗？95篇有这句话，这是在第一大段结束的时候，讲到国度安息结束的时候。那么讲到国度的实现结束的时候，100篇第3节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所以你看圣灵在这里给的思想啊是对称的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，从92到95讲到国度的安息，从96一直到100，那么这里很清楚就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实现。那么这个国度的实现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？那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的话就很清楚了。这个第96篇呢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这个95篇是说来啊我们向耶和华歌唱，但是没有说唱新歌，因为那里讲到国度的安息，讲到这个国度的实际，所以呢还这里，但是等到真的国度来了，那现在有一首歌，这个歌呢那是新歌，所以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。 那么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。那么我们要记得这个九十六跟九十五啊是对应的。那么九十五篇呢是说来啊，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所以可见以色列人还在旷野里，因为磐石呢是在旷野里能见到的。那么到了九十六篇呢，因为弥赛亚国已经来了，所以弥赛亚国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，那么整个的地呢就变成了迦南。本来迦南地只是其中的一块，只是现在我们所知道以色列那块地，但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只要弥赛亚掌权的范围，那就是迦南所在。所以在这里说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。所以现在呢不再是飘流，不再是说想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你记不记得等到磐石流出水来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人几乎没有救了，因为他们觉得干渴。但是最后你看见我们的神呢在旷野里为他们开江河。所以他说来呀、啊、我们向耶和华歌唱，想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。所以到了后来第九十五篇后面才讲起，那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当时在米利巴，就在旷野的玛撒，你就要去在那里，神呢叫旷野，叫磐石。所以九十五篇那个情景还是旷野的情景，乃是在旷野里面我们要进到，那么国度的安息呢是我们的盼望。不过很可惜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安息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虽然蒙召的多选上了，虽然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结果只有两个人被选上，摩西也不在金榜，连亚伦跟米利亚都不是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蒙召的多，选上的少，结果只有亚伦，不只有这个加勒跟约书亚，终于达到了。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不再重复了啊，我们已经很清楚，我们如果读这一段诗篇的话，你就看见圣经很明显的把国度安息的思想放在我们里面。但到了九十六篇呢就不同了，九十六篇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国度已经开始，那国度开始了，所以呢你看见吗，这个第十节，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。你看这不是在教会，人在教会中说耶和华作王是今天，但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，那是等到那一天，等到千禧年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全地都全这个耶和华的居士呢要充满全地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今天呢仍旧是仇敌猖狂的时候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，神的国的实际在哪里呢？只有在教会。国度的安息在哪里呢？国度的安息也是在教会。所以今天我们只能说，人在教会中说耶和华作王，神主作王了。但到那一天呢，你看人要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。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吗？因为神的宝座乃是整个宇宙的中心。神的宝座在哪里，整个的宇宙就坚定。因为这一段的诗歌呢是根据九十三篇的，九十三篇你看讲到我们的主作王，神作王，那么在耶和华作王第二节，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从亘古久。所以他说他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就不得动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呢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，这个是九十六篇的话，但同时呢也是九十三篇的话。你看见吗？九十三篇那里才告诉我们，他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。这里说耶和华作王，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，因为现在呢神的宝座设立在我们中间，所以就没有摇动的可能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读九十五篇呢，九十三篇的时候，虽然神在宝座上作王，但大水仍旧是发生，波浪仍旧是澎湃。我感谢主，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和洋海的大浪。所以这个就叫做安息。这个安息呢不是一座大山躺在那里的安息，这个安息好像一只小鸟就在瀑布旁边栖息在一个小树枝上面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九十三篇给我们看见。那不止如此，那我们晓得当耶和华作王的时候，一面你看见有神的宝座，另一方面你看见神的脸。 神的宝座叫神掌权，神的殿叫神得着安息。那现在神又安息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的殿永称为圣，那个你的殿永称为圣，在原文是圣殿要变成你的圣，圣洁要变成你的圣殿。因着神的儿女是圣洁，现在神可以住在他的百姓中间，所以现在神的百姓就成为他安息的所在。所以每次圣经讲到国度的时候，一定是两面，一面是讲到宝座，一面是讲到圣殿。宝座是讲到他掌权，圣殿是指说他安息。所以这个就是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荣耀的光景。那因着这个缘故呢，所以到了九十六篇，你看见第九节，当以圣洁装饰敬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洁呢要做神的圣殿，只有圣洁能叫神的敬拜做安息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敬拜神，我们应当以圣洁做装饰，那么来敬拜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紧。那这就是到了千禧年来的时候。那么第十一节，愿天欢喜，愿地快乐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。那写诗的人在这里就说出他心中的喜乐。那么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，那是树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，全地都复兴了。那么因着全地复兴的缘故，连受造之物都要起来欢呼。那么第十三节，因为他来，那这是非常重要的话。那么因为他来，他是谁呢？就是耶和华，就是作王的弥赛亚，就是我们的主，他来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国度的安息不是不光是实际，好像别人看不见，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来了。但是呢，主今天主来了，在教会中间没有人看见，等到有一天，我们知道的全世界电视剧的节目 CNN 只报一个新闻，就是他来了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主作王。不过不要忘记，主第二次来不是做救主，主第二次来是做审判。他第一次来做救主，第二次来要做审判。他是公义的主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解决属灵的问题，第二次来要解决所有世界其他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说，今天这个世界最大的污染源是我们这些人。所以如果不把这些污染源解决了，我们就是有再好的制度没有用处，我们就有再大的理想也没有用处。古圣先贤告诉我们，将来巴不得有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，但是把我们这些罪人放在一起，你就知道说这个事情永远没有成功。但是感谢主，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他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，那个时候他要用公义和信实来审判这个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等到我们主回来他作王的时候，就是证明说他现在回来了，他现在不是做救主，他乃是审判。所以到那天再信主就太晚了。今天信主，我们主还是救主，到了那天他要用公义来审判万民，用按信实审判万民，按公义来审判。所以我想盼望弟兄姊妹很清楚，这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已经来了。所以这个九十六篇呢，乃是当我们主回来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些以色列人爱神的人，他们心中的那个感觉就是九十六篇说给我们看。那不止九十六篇，九十七篇，耶和华作王，愿地快乐，愿众海岛欢喜，这是接着上一篇的，对吧？然后密云和幽暗在他的四围，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神救我们的目的是把我们救到他的宝座那里。如果我们在神的宝座之下，我们伏在他的权下，你看见你我所看见的是公义还有公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不可能蒙恩到一个地步不讲公平，蒙恩到一个地步不讲公义，这就是我们不能只讲爱。爱的目的，爱神爱我们，主是用爱来服侍我们。到时候呢，你看见说要成就神的公义，要成就神的公平，因为公义和公平呢是宝座的根基。你把公义和公平拿掉了，神的宝座就开始摇动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您看见了吗？没有一个基督徒。